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十一章。十一章之前，所罗门所作所行，以及耶和华对他的回应，向他显现，我们感到羡慕不已。十一章之后，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所作所行，以及耶和华对他的管教和咒诅，令我们感到惊讶，变化如此的快。或者像加拉太书所讲的一样，保罗稀奇加拉太教会这么快就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这种变化是极快的。透过十一章，我们看到所罗门离弃神。我们不得不说，所罗门所做的违背了在最早申命记所记载的。申命记第七章啊，那里记载，如果以色列百姓到了迦南地，就需要把那地的民赶尽杀绝，不可怜悯他们，不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与外邦的女人结婚，也不可把她的女儿嫁给外邦人，还要打碎他们一切的柱像和用火焚烧一切雕刻的偶像。那是神为了保守他的子民，也是对犯罪之民公义的审判。但是在十一章，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些一样都没有做，不仅没有做，而且信靠一种政治联姻的方法，用政治联姻来巩固政治地位，而不是全然倚靠耶和华。我们只看到他娶了外邦的女子，或者只看到他随从了偶像，其实政治联姻的起初的信心当中，就出现了危机感。他信靠政治联姻，超越了信靠耶和华。在第二章的时候，大卫临终怎么吩咐所罗门？刚强做大丈夫。信靠神，信靠神的话语，信靠神的应许而活着，不要靠自己的方法，不要靠自己的经验，不要靠世人常用的技巧来维系自己的国位，这是错误的。一旦谈到刚强做大丈夫，就是要信靠神，坚定地信靠上帝。我们看到所罗门崇尚政治联姻的方法，不是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。从这句话来看，好像是些妃嫔的错，实际上是所罗门没有全然靠上帝，他有错在先，他不信靠神，用这些政治联姻的方法来稳固自己的地位，这是极大的愚昧的行动和选择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我们就看到法老的女儿呢，是所罗门的正室，又宠爱了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为什么娶那么多女子？这些女子大部分都是公主。娶她们来做什么呀？除了性上面的犯罪，另外一个就是政治联姻的方法。政治联姻是给自己的国位、四境带来安定，不是靠信靠上帝，而是靠自己的方法。 这是信心的软弱。信心出现了危机，就不再信靠神。我们很容易在信心的危机当中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我们的家庭一旦好一点，就马上认为是我治理的好，是我管理的好。一看到自己的财富在增加，马上就认为，是我的能力。虽然口里面说呀，是耶和华对我的赐福，但是对自己的讲话的技巧、经商的能力，信靠的不得了。其实呢，忽略了一件事情：信靠上帝，依靠上帝，一切的机会都是上帝所赐予的。娶那么多的女子，除了性上面的犯罪之外，就是以政治联姻的方法。这些选择全部都违背了《申命记》第七章神对他百姓的吩咐，给自己留下了犯罪的机会，给自己留下了离弃上帝的那个破口。这不是无意，是有意而为之的。先不信靠神，才娶那么多的女子。先不信靠神，用政治联姻的方法来巩固自己四境的安定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：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。我们看到大卫在婚姻上的失败，所罗门也是失败的。失败。为什么这样做？不是这些女子有诱惑力，是他们自己已经堕落，心中不再信靠神才这样做。从经文的描述上来看，好像是这些女子引诱了所罗门，实际上是所罗门先不信靠神。如果坚定的信靠神，遵守申命记的教导，把那个律法放在枕边，反复的去诵读，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绝对不用政治联姻的方法。他会坚定信靠上帝的应许，在本族本国中来寻见自己的配偶王后，我绝对不会的。我们一定要看到最根本的那个病因在哪里，最根本的祸患的起因在什么地方。我绝对不是这些女子，而是所罗门早就违背了神的话，信心已经出现了危机。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，一千个女人，这些不仅仅是他偏离上帝的开始。娶那么多的女子来稳固政治地位，娶那么多的女子来满足自己权力的欲望上帝哪里还有空间？而且要养育那么多的女人给他的国，给他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的压力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引诱他的心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我们要晓得，大卫也犯了严重的淫乱罪，杀了乌利亚，这是杀人的罪。但是大卫始终专心不二的敬拜耶和华。但是所罗门 啊，所罗门同样在夺妻淫乱上有份，还有一件事情很严重，他缺乏专心的来侍奉耶和华，居然去侍奉别神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因为所罗门没有像大卫一样在灵性上经历过苦难的训练，没有像大卫一样在苦难里面深刻地意识到耶和华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高台，是拯救他的脚。这些所罗门没有经历，没有被训练的，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极为肤浅，很容易放弃神。因为没有长久的、深刻的、深度的体验到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逃城，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避难所，很容易离开神的。俗语就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记忆犹新，经历了之后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，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都记忆犹新的。因为大卫对上帝的认识和经历深刻到一定程度， 他什么时候都始终敬畏耶和华，这叫合上帝的心意。但是所罗门没有，在安逸中长大，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，在王宫里的这个好的生活中长大，对上帝的认识并不专一，犯了很严重的罪，就是去随从别神。年纪老了，按说更有智慧，相反，年纪老了，离上帝更远。不仅在婚姻多妻性上面软弱犯罪，我们也看到在对神的敬拜上去敬拜别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鲁和亚门人可憎恶的神弥勒公，这些神为什么还有啊？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能力把他们赶出去。十世纪不是告诉我们了吗？他们真的没有能力赶出这些迦南人和他们的偶像吗？不是没有能力，是有能力不肯把这些偶像赶出去，留下了一些迦南人，留下了他们的偶像，留下了他们整个的风俗恶习。你看过去留下一点点，到现在这个影响还在，多么可怕。给罪一个机会，罪能够把整个人全部都杀死，给罪一个机会，罪把整个国都给吞下去。人很自信的认为没有问题，我不至于这个样子，真的吗？留下一点点，一点点所带来的危机感多得不得了。十世纪他们不肯赶出余剩的迦南人，举国背叛上帝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位神所爱的所罗门王也同样随从别神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，多么大的差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真正的在真理上认识神，经历神，才不至于在遇到一些事情马上就离开。大卫虽然有淫乱之罪，有杀人之罪，有骄傲之罪，还没有去敬拜偶像，没有敬拜偶像，没有信靠其他的偶像，专心的侍奉上帝， 但是所罗门不是，信仰浮浅，虽然有荣耀的时刻，耶和华两次对他显现，在圣殿那里祷告，目睹耶和华荣耀的充满，不影响他敬拜偶像。信仰的根基是不稳固的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寂寞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，公然违背了申命记七章的教导。不仅敬拜那些神，还为这些神树立他们的庙。这里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所罗门真的敬拜，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政治联姻。如何来表达这种的关系呢？就是迎娶别的公主，也要把他们的宗教的神的庙建在自己的国家，就显明这位王好像很英明，好像是一位贤主啊，其实呢是完全用自己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国位。所罗门这些事情都做了啊，这些恶都行了。他为那些向自己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，就是他娶来的妃嫔，也是这样行啊。我们看到，不仅自己敬拜啊，自己敬拜，也去敬拜他所娶来的那些女子的神。那所罗门公然的离弃神，公然的违背神的命令，在偶像上有份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走，赐给你的臣子。然而因你父大卫的缘故，我必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只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，还留下一个支派给你。啊，在这里看到神对所罗门的发怒，这里的发怒是义的怒气，啊，义的怒气是严厉的慈爱，是要管教他。为什么不断提到大卫？因为在撒母耳记第七章那里提到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啊，我们看到神在管教中依然给所罗门留恩典，彰显自己的慈爱，提到了与大卫所立的约，提到了耶路撒冷，给他留下一个支派，这是上帝慈爱的显明，慈爱的显明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就看到背约的结果，啊，背约不会带来平安，不会带来所谓的安定的。14节到44节，我们就看到周围有了敌人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从这个国开始，让这个统一的王国进行了分裂。耶罗伯安将要做什么？做背叛的事。神的管教是严厉的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所有的不顺利，所有的我们认为的祸患，从哪里而来啊？从我们的犯罪而来。 虽然十四节写的所罗门的敌人那为什么失去了原来的平安安定呢？是因为所罗门犯了罪。真正的敌人绝对不是别人，不是他人，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，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，是自己。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不要去怪别人。所有的混乱皆是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。因此我们就说，神一方面要管教咒诅所罗门，另一方面呢，神还对所罗门留下慈爱。留下慈爱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卫所罗门有功劳有资格，而是上帝守约，守他从前向大卫所立的约。他在发怒的时候，管教的时候，咒诅他百姓的时候，没有把所有的恩典都给拿走，还留下恩典。怎么说呀？我不将全国夺回，我要把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支派留给你。神多么大的恩典，神是守约的神，就算对他所爱的人发最大的怒气，还为他的百姓留下恩典。我们看到新约的彼得否认主吗？这是多大背叛，这是多大的罪，叛道者。耶稣不是还给他恩典吗？所罗门敬拜诸多的偶像，为偶像建各样的庙，不依靠神，婚姻上的失败，性上的淫乱，得罪了上帝，神还是给予他恩典，给他存留恩典，为他显明自己的慈爱。留下这个支派，指哪一个支派？犹大支派。这也意味着神守约，因为犹大支派有王而出嘛。大卫的子孙要坐在王的宝座上，我们看到神是守约的上帝，神要给以色列百姓预备要来的光。耶稣就是那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要照亮坐在黑暗中的人。因此在十四节到四十四节，我们接着可以看到敌人的兴起，神对耶罗伯安的应许，神要在所罗门的国中兴起刀剑。兴起刀剑就是要管教，要审判，要咒诅，使这个国因着他自己的犯罪落在祸患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自己的家庭婚姻还有自己的工作出现很多的问题，不要马上就说哎，这是别人，我们自己带来了祸患，我们自己带来了针对性。神要兴起周边的人来管教我们，兴起周边的人来责罚我们，使我们学会转向他，学会悔改。我们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风气所影响，只要一不顺利就马上成为推脱责任的小能手，是别人。圣经不是的，让我们看见什么？ 四境不再安定，有敌人兴起，自己的国将要分裂。神爷预备了一个人叫耶罗伯安，把这个国的十个支派给拿走。是谁的兴起啊？是耶和华的兴起。耶和华借用恶人的恶来管教他所爱的百姓，他所爱的国，而最终是因为百姓自己的缘故，因为所罗门作恶的缘故，灾祸不兴起了吗？同时在43节的最后说，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作王。神的恩典没有全部夺走，神的应许依然持守他的信实。感谢主，人虽然犯罪，虽然作恶，人身上没有什么功劳，没有什么资格，但神为他约的缘故守约。我们今天生活再悲惨再不好，都是我们自己的缘故，但是有没有感受判断到神还是守约的，还是是慈爱的，没有把全部的恩典给我夺走，还给我机会，还让我在他的恩典中继续的存留。这便是神他对我们的爱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人是有何等的大的反差，对你的敬拜在少时，背叛马上就出现。主啊，我们和所罗门一样，我们得救蒙恩，感受过福音的伟大，我们还会背离福音，还会远离一切神圣美好的事物。我们也常常背离你，我们信靠这个世界的方法，信靠这个世界的力量，却忽略对你的信靠和依赖。主啊，我们被你愿主管教，也愿主像对待大卫、对待所罗门一样，留下一些恩典，留下一些慈爱，使我们可以在苦难中看见你对我们的连续，对我们持续性的保守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